燕王朱棣夜宿刘老庄，这个庄主名叫刘奎一，待人十分热诚。当夜晚间，燕王住的上房秉灯独坐，三军弟兄一路乏累，早就沉沉睡去了。可是四殿下翻来覆去睡不着啊，他心里都有心事。他想什么呢？回忆自己打懂事的那一天起，几乎没过过好日子。发现自己的母亲孟娘娘每天是长吁短叹，用眼泪洗脸呢。那时候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这样伤心。使奴换辈，宫女成群，吃不愁喝不愁，他整天就哭什么呢？后来长大了他才弄清楚啊，闹了半天这深宫大内勾心斗角，马娘娘独揽大权，就这个女人手狠心黑呀，对自己的母亲百般刁难和欺压，说深了不行，说浅了不行，对皇上远了不行，近了还不行，简直就跟个小媳妇一样。孟娘娘忠厚老实，没事生这窝囊气，自个掉眼泪，能跟自己的儿子讲吗？后来自己长大成人，对皇宫的内幕更了解得清楚了。闹了半天自己的父亲几乎是个傀儡，有什么事情都得跟马娘娘商议，马娘娘要不同意，干脆这个事儿就通不过。后来他发现韩马两党实力庞大，这个驸马韩金虎、国舅马兰等等十几个人牢牢掌握朝中的大权，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后来他得知用白马汉害死中山王徐达，有武庙骂走军师刘伯温，后来竟明目张胆的炮打庆功楼，把开国的功臣宿将几乎一网打尽了。这哪是人呢？这分明是禽兽。别人不说，就说自己吧，贵为皇子啊，也受他们的陷害，名义上叫自己领兵扫北，实质上是逼自己死啊。这件事有目共睹，他心里头有数。身为皇子落得这步田地，心里头能好受吗？四殿下越想越窝囊，他哭开了，这眼泪一双一对湿透前襟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二更天到了，燕王想着想着有点乏累了，刚要休息，就听有人叩门，咚咚咚咚咚咚，谁啊？
我
啊。四殿下一听是娇滴滴一个女子的声音，他就是一愣，有心不开门，但是猜不透怎么回事，最后决定还是开门看看。他把门开着往外一瞅，外边一闪身走进个年轻的女人，就见这女人慌慌张张反手把门扣好。朱棣借着灯光一看，这个女人个头不高，周身上下穿青挂皂，外边披着黑色的斗篷，腰里还挎把刀。这女人长得还不错，看年纪不超过20岁。四殿下不认识她，就见这个女人神色慌张，胸脯一起一伏，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。 他就问这一女子，你是何人？深夜叩门，所谓何故？
您是不是四殿下燕王千岁？
对呀，是我呀。你有什么事？
哎呀，殿下呀，你摸摸你还有没有脑袋？
就这一句话，把四殿下吓得脑袋嗡了一声。他不明白这话是什么用意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就问：“姑娘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哎呀，我的殿下，这就不怪你了。你我第一次见面，当然你不知道我是谁。我爹就是刘老庄的庄主，叫刘奎义。我是他的女儿，我叫刘金平。
哦，闹了半天，你是贵宅的小姐。
殿下您可别这么说，实话跟你讲，我爹听了韩金虎和马兰的话，在周围设下重兵，今夜晚间里营外合三更天一起动手，要劫杀千岁。千岁你还不快走？
燕王听得清楚。
燕王一听，这真的，这是假的呢？
当然他对这个刘金平不了解，但是一看他的表情，确实出于至诚，
但又不肯轻信，就傻在那儿。
刘金平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，一把手把燕王的手腕子抓住，往外就拽。
王家，请您相信我，迟走一步，慢说是您，你带着几千人一个也活不了，快走！
连拉带拽就往院里拖。说到这儿，咱必须讲清楚，这个女人说的是实话吗？有没有这么回事呢？有啊，说的句句事实。闹了半天，这个庄主刘奎一想当初也当过武官，在韩金虎手下当中军副将，实质啊就好像那卫队长，保护驸马安全的，所以对韩金虎的为人处事刘奎一非常了解。但这个刘奎一呢，人还不错，很耿直，日久天长他就厌烦这个驸马，想方设法要离开他。正好这一阵把大元平灭了，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奏凯还朝，刘奎一就利用这个机会向韩金虎请假，说自己母亲岁数太大了，家里头脱不开身，在戎马的年代不敢提，现在太平了，打算截止回家。韩金虎怎么留也没留住，就这样刘奎一衣锦还乡，回到刘老庄。其实啊他是借口，实质上就不愿意当这个官。刘奎一很明白，现在朝中发生了两大派，以功臣宿将为一方，以娘娘跟驸马为另一方，这两大派是勾心斗角啊。那么平心而论，不怨那些功臣，而怨马娘娘跟韩金虎，但是自己官小职微，比那芝麻粒儿大不了多少，他能管谁呢？只能心里的清楚，暗中评价。他一想啊，赶紧我退出去，你们爱谁胜谁胜，爱谁败谁败，跟我毫无关系，到家里一忍，我吃口太平饭。刘奎一回到家里以后，利用手中这些钱置了不少产业，当了这块的庄主。哎，这几年小日子混得不错，老夫妻所生的女儿就是这个刘金平，人家呢与世无争，每一天一日三餐逍遥自在。
哪知道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这一天，刘奎一老夫妻正在闲谈，谈什么呢？姑娘大了，今年19了，还没有一个对象，那么找个什么女婿呢？倒霉的可不少，但是老两口子都不中意，姑娘也看不上。哎呀，老夫妻为这个事儿伤透了脑筋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有庄客向他禀报说，南京来人了，奉旨的钦差国舅马兰领着两个儿子马德山马德海，这爷仨来了，说有急事见你。哎呀，刘奎一合计，我现在是老百姓了，跟国家打不着什么交道，我只能是完税纳粮，我也不做犯法的事儿，干嘛给我来旨意？但是他明白，既有密旨到，那就是有大事儿，赶紧整装迎接，把国舅马兰爷仨接进大厅。马兰宣读旨意一毕，拉着刘奎一的手，这才跟他讲说，我这次来奉马娘娘的密旨和大帅韩金虎的密令，你呀现在时来运转呐，该着出头当大官了。刘奎一不明白，说国舅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告诉你，燕王朱棣要在你这儿路过，实不相瞒，是马娘娘的眼中之钉，肉中之刺，要不整死他，马娘娘觉都睡不安稳，韩大帅吃饭都不香，围着你在这块劫杀四殿下，如果你要能把他杀了，何愁不飞黄腾达呀？最小你能弄个王爷。刘奎一吸了一口冷气，不但不高兴，汗珠子冒出来，他就因为这件事儿才退出的官场，没想到找到门上来了，让自己劫杀燕王，那还了得？跟燕王一无冤二无仇，他要知道那是皇上的四儿子，我敢杀吗？这不强人所难吗？刘奎一当场表示拒绝，他说得很婉转，他说我呀不是不想干这个事儿，心有力不足，我要能耐没能耐，要人手没人手，我怎么能干得了呢？恐怕误了娘娘的大事，国舅您呐还是另请高人。马兰比猴都尖，能猜不透刘奎一的用意吗？当时把猴眼一瞪，啪，把桌子一拍，刘奎一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，干什么？想躲呀？哎，既然叫你动手，我们心里就有底儿，怎么不找旁人呢？因为你是韩大帅的中军副将，你为人挺可靠，这才想到你头上，拿着桂冠往你头上戴，你还直不了脑袋，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事儿你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。既然我把机密大事都跟你说了，就不能从你嘴里走漏了消息，要不干我就地正法。来人，把他一家子都给我绑了。刘奎一一听啊，吓得扑通就跪下了，国舅息怒，国舅息怒，容我三思。哎，要这么说话还有门？你到底乐意不乐意？国舅，我乐意，不过刚才我说的也是真的，我人手不足，我怎么动手呢？哎，你要这么说咱们好好商量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这才坐下。国舅马兰告诉他，我知道你人手不足，早都替你安排好了，我带来5000军队埋伏到刘老庄周围，你呢挑选精壮的100人做内应，你别公开动武啊，你把他稳住， 好吃好喝好招待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然后把他给抓住，这你还办不到吗？抓住之后你放起三把大火，本国就领二组来支援你，你我里应外合，一举告成。你说这有什么难的？哎，完了你还弄个王子当一当，这买卖有多合适？
好吧，那么什么时候动手呢？
很难说，燕王多顿到了多顿动手，咱们随时随地打招呼，三更天一定不要变啊！你记住了？
哎，我记住了，记住了。
就这么的把这事儿定下来。国舅马南统兵五千，埋伏到刘老庄周围，派出探马南骑轮番打探燕王行程的情况。要不他们怎么掌握的这么清楚呢？刘奎一啊，送走国舅马兰，把老头急的饭都吃不下去了。老两口一商议，这事儿死逼梁山非干不可，明知缺德也得缺，不然的话，马兰把嘴一歪歪，咱们老刘家连祖坟都保不住啊。可是他们事情做了决定，遭到姑娘刘金平的激烈反对。刘金平可是个好人呐、啊，当时苦劝爹说，您这么干事儿太危险太缺德了，纵然刀压脖子咱也不能答应啊。马兰他们想干什么？这叫借刀杀人，借您的手杀四皇子了，这本身就犯了不赦之罪呀、啊。再者一说，谁奸谁亲咱们心里头都有数啊。四殿下跟咱们无冤无仇，那又是个好人，咱们怎么忍得下手呢？慢说给个王子他就给皇上，咱也不干。爹，您赶紧去告诉马兰，这个事儿另请旁人，咱们不能答应。老头急得直跺脚，丫头你懂那什么呢？我何尝不明白是非？当时你不在场，你是没看见那马兰那个凶劲儿啊！我再要说一个不字，把咱们一家子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连你在内谁也活不了。他们说得出来，干得出来，爹，我这是逼的没办法了。爹，逼你就丧良心嘛，这个事儿说什么也不能干。好嘛，爷儿俩越说越激烈，最后闹翻脸了，把老头气的给姑娘来了个嘴巴，用手一指，你是外姓人，早早晚晚家父找主，我们家的事儿你管不着，给我滚滚。姑娘哭着走了，但是刘金平一想，滚呐、啊、这个事儿我非给你破坏了不可，早晚有一天你们要陷害燕王，我非告密不可。他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干的。果然这一天终于来到了，今天燕王千岁一进他们家，刘金平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。他看见他爹虚情假意，暗地之中派新夫人去通知国舅马兰，三更天就要动手啊。这姑娘急得如坐针毯，最后一合计，我呀干脆找燕王去，让他快跑。我这样做不是出手我爹，不是我不念父女之情，而是能保住我们老刘家的后代根苗啊。就这样他冒着雨来见燕王千岁，由于事情紧急不便多说，所以只说了那么几句话。这是说书人从中做一详细交代，现在四殿下还摸不着真情呢。他发现这姑娘挺有劲儿，连拖带拽把她拽到院里，还走了没几步，就见前头红灯一闪，有脚步的声音，把刘金平吓得闪目观瞧，闹了半天正是他爹，挎着口宝剑，带着四个家人正好奔这院来。刘 刘金平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。可是刘奎一抬头一看，
哎，
这不姑娘怎么拉着燕王，他就预感到不好。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女儿能出卖自己呀、啊！当时他张着大嘴瞪着眼睛用手一指，
丫头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
爹，万语千言我只说一句啊，你还不过来认罪放千岁逃命。
哎，这一句话给挑开盖了。刘奎一暗中咬牙，心说这哪是儿女，这不是冤家吗？你就这一句话可要了我的老命了。
事到现在他也恼羞成怒了，在腰中一伸手，嘎嘣嘣嘣嘣
拽出三尺的宝剑，飞身往上一纵，奔姑娘就来了。丫头，你胡说八道，我宰了你。到了现在，刘金平也顾不得许多了，一松手把燕王推到旁边，甩斗篷摁崩簧，把弯刀拽出来，爷儿俩就在院里头乒乓乒乓乒乓站在一处，把个燕王千岁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。你说这事怎么办？劝谁呀、啊、干倒了手没主意。单说刘奎一心里头暗想，我先把这个丫头宰了，然后再杀燕王，现在不动手不行了，这叫骑虎难下。因此他动手之时就下了绝情，一剑快死一剑，一剑紧似一剑，恨不能给女儿来个大透堂。可这刘金平也不含糊，能耐跟爹学的，他苦爱武艺，在刀上下过功夫，36路天罡刀上下翻飞，爷儿俩打了30多个回合还没分输赢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从那后院晃晃悠悠来了个人，这人一边走还一边伸懒腰。我说怎么回事啊，放着觉不睡，您跑院里折腾什么呢？我睡得正香呢，让你们给吵吵醒了。四殿下一听什么味儿这是，可借着灯光一看，闹了半天来了个要饭的破老道。哎，这个人破的简直没法破了，头上戴着开花的道帽，这帽子连顶都没了，把这秃脑壳都露出来了。这人岁数可不小了，要说一根头发没有悬点，有也就剩下那么20来根，将来还不如没有呢。再看那胡须全都擀了粘了，也分不出是什么颜色，满脸的滋泥，10个手指头跟炭条差不多少，身上穿着开花的破道袍，腰里系着丝绦，一个嘎子摞着一个嘎子，脚上蹬着一双草鞋。再看他斜背着个兜子，这兜子也是补丁，摞着补丁，手里边拿着拂尘，这拂尘也就20来根毛，还紧甩的呢。书中代言燕王可不认得他是谁，这个人乃是惊天动地的好汉，一会儿咱们再做交代。那这破老道在哪来的呢？闹了半天，在天黑以前，这老道就到了刘老庄了。到这叩打门外，说天下雨，要在这借个宿。门上人说什么也不答应，用手一拨了他，去，上哪儿借宿？晚上你再把行李给偷走了呢？一拨了他，都咕咚躺下，当时没气儿了，可把门上人吓坏了。一想人命关天呢，不管穷富，这要出了事儿，自己担得了吗？这才报告刘奎一。刘奎一出来一看呢，背过气去了，还没死，派人用口水把他灌过来，
后来一问呢，他是个要饭的，就打算借借许，别的事儿没有。刘奎一想啊，少惹事儿，咱们家房子多得很，找个房哨子也能叫他委屈一宿。本来这天下个雨呢，这种人是穷无赖，干脆别惹他，就这样就答应了，让这破老道住在后院，正好有两间仓库，一间该修理了，还没有门，在里边给他支了个破床，就让他住到这儿了。有吃不了的残茶剩饭，给了他一口，哪知道就是这个老道，才解救了燕王的性命啊！外边这一伸手，老道早就听见了，故意的伸懒腰打瞌睡，其实他暗中保护燕王已经多时了。单说这破老道晃晃悠悠来到天井当院，把手中没毛那拂尘一晃，无量天尊，姑娘，你往旁边闪闪，把这老头交给我。姑娘打电步蹭往外一纵，何单刀定睛瞧看，刘奎一瞅呢，这不是借宿那破老道吗？我老花子，你少管闲事。什么？少管闲事？你怎么忘了天下人管天下事？我说刘奎一呀，念起你对我不错，留我住了半宿，我饶你不死，扔宝剑赶紧认罪，不然的话你来看，我要你这条狗命。